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圣经的第一卷书卷就是创世纪。那有人呢，说创世纪的主题呢就是创造与祝福。那既然呢，神创造了人类是为了要祝福人类的，而在创世纪当中呢，神又应许过亚伯拉罕，要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要使他成为大国。那为什么当我们来到圣经的第二卷书卷，也就是今天的出埃及记，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也看到了，以色列人竟然被法老苦待，陷入了苦难当中呢？好不好？就让我们透过以下的时间来一起思想一下，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用来呢帮助我们呢能够面对苦难。也让我们呢作为在苦难中的一个提醒。好，让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您，感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您的旨意，明白您的心意。就求主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来学习，帮助我们不论是听的，不论是讲的。都能够有得着，也更加的帮助我们，是听完之后还能够把您的旨意给行出来。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虽然看的是出埃及记，可是呢，既然出埃及记呢与创世记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因此呢，就让我们简单的先回顾一下。在创世纪所记载的一些往事。那在创世纪的第12章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对不起，这个不会动。那其实我们看到了，神呢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那亚伯兰呢，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他本来叫亚伯兰，后来呢，神就把他改名叫亚伯拉罕。那接着呢，亚伯拉罕呢就生了儿子叫以撒的，那以撒呢又生了儿子叫雅各的，然后呢，雅各呢就生了12个儿子。那他呢特别宠爱他的第11个儿子，就叫约瑟的。那正因为呢，雅各太过于宠爱约瑟。因此呢，就导致了约瑟遭到他10个哥哥的妒忌。因此呢，有一天呢，在这哥哥的妒忌之下呢，就把他卖给了一个商队。结果呢，约瑟就被带到埃及成为奴隶了。结果呢，约瑟就在埃及地呢吃尽了苦头。然而呢，神却一直的是与约瑟同在。结果呢，约瑟呢。在神的保守带领之下，竟然成为了法老的宰相。身为一个外邦人，他的地位成为仅仅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家可以想象，这是神对他的何等的祝福。到了后来呢，有大旱灾来到。那在神的保守与带领之下呢？约瑟呢，就将他还居住在迦南地的父亲，还有那11个哥哥，全部呢就带到了埃及地来定居。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们一共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呢，一共有70个人住在埃及地。然后呢，这个雅各呢年纪大了，在他快要死之前呢，他就把约瑟叫来。对约瑟说：“我快要死了，但是呢，神必定与你们同在，必定会领你们回到那列祖之地。而且呢，雅各还特别的交代约瑟，在我死后呢，你要帮我葬在迦南地，让我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葬在一起。那约瑟也就照做了。到了后来呢，约瑟也老了，他也要死了。”在他临死之前呢，他就把他的弟兄呢都叫来，对他们说：“我要死了，但是呢，神必定看顾你们， 领你们呢从这地上去，然后呢到他所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那约瑟呢其实还特别的要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呢，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瑟他其实是跟雅各一样对神是充满信心的，他是绝对的相信神将来有一天会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的寄居之地带领他们去那应许之地。但约瑟呢跟雅各有点的不同，雅各呢就要求呢要将他呢立刻葬在亚伯拉罕还有以撒的坟墓旁边，但是呢约瑟却交代以色列人说我要跟你们一起上去，所以到了那一天你们才把我带上去。因此呢我们在创世纪的最后一节第五十章第二十六节整卷书卷最后一节，我们看到约瑟死了正110岁，人有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因为约瑟他相信神必定会把以色列人带回迦南地那应许之地，他到时候要与以色列人一起上那应许之地。接下来呢就来到了今天的经文，那在第一到第五节呢其实也只是说到就是重述了当年他们来到迦南地来到埃及地寄居的时候一共有70个人。那来到第六节我们看到这时候呢约瑟和他的弟兄还有那一代人都已经死了，不过呢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不是在一开始那70个人了，他们已经是有无数多的人。圣经在这里特别用了好多个形容词来描述他们的人口，是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内地，这是何等多的人口啊。因此呢我们看到了原来呢当时呢神说要让以色列成为大国呢这个应许呢其实正在成就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口不断的在成长，这是神何等的祝福啊。可是呢好景不长，再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新的王起来做了成为了埃及法老。这个新的法老呢他其实是不纪念约瑟以前替那个老法老所对埃及所做的一切的贡献，因此呢他不但不纪念约瑟的贡献，他呢还特别的去苦待以色列人。他发现呢原来以色列人的人口竟然是比埃及人还要多，因此他很担心，他担心万一有一天以色列人联合埃及人的仇敌一起去攻击埃及人，同时呢就全数的离开埃及地，那怎么办呢？大家想想看，在古代人口是极其的重要，一个国家的国力与人口是直接相关系的。如果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地，那埃及这个国家的人口不是立刻减少超过一半了吗？那这还得了？因此呢法老呢就开始用计谋，他觉得他需要控制以色列人，要控制他们的自由，要控制他们的人口。因此呢法老就想出一个方法，就怎么样呢，加重担苦害他们，要他们建造法老两座城。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受到法老的尊敬，到现在沦为奴隶，而且是苦不堪言。而在他们苦不堪言的时候，虽然圣经并没有直接说到，但是我相信在他们的内心当中肯定会在思想，哎，其实约瑟不是之前说过吗，神必定看顾我们的，而且还说了不止一次，那为什么今天的我们却会陷入苦难当中呢？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都往往会问这句话，神你不是应许过要看顾我们吗？那为什么今天我会陷入苦难当中呢？可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 当以色列这些民众在问神为什么没有看顾他们的时候，其实呢，他们正在领受神的看顾。怎么会有在苦难当中还在领受神的看顾呢？这个逻辑其实是有点奇怪的。但是呢，大家想想看，我们来到第12节，这边说到，只是呢，这埃及人越发苦待以色列人，那以色列的人口呢，就越发的多起来，就越发的蔓延。而埃及人反而就因为以色列的人口越发的蔓延而愁烦了。因此，大家想想看，从表面上他们是在被埃及人所苦待，可是呢，他们一边被苦待，可他们人口还是在持续的增长。也就是说，神一直在成就他的应许，这个过程是一直在持续下去的。继续可以让我们看到，原来神一直还是没有停止在看顾以色列人。这也让我们明白，原来呢，人的手是无法阻挡神的作为的。那当埃及法老发现，哎，我这个计谋不成功的时候，怎么以色列人口还继续成长呢？因此他又出了一个新的招数。因此呢，他就把出生婆叫来了。对出生婆说：“从现在开始，每当你接生的时候，如果生的是男孩，你就要当场把这个男孩弄死；女孩呢，你就是可以让他们的那个性命保存下来。可是呢，没有想到是这出生婆是敬畏神的，因此呢，他们勇敢的去抗拒法老的命令。他们不但有勇气去抗命，他们而且还有智慧来面对法老的质询。”因此呢，当法老把他们叫来，问他们为什么，这个没有让这个男孩立刻死掉，结果呢，出生婆说，因为呢，希伯来妇人跟埃及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希伯来妇人他们是健壮的，每一次他们还没有到的时候，他们也就已经生出来了，所以他们也无可奈何。而正因为呢，这个收生婆是敬畏神的，因此呢，神就厚待收生婆，而且呢，还让他们成立家室。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就算是在苦难当中，我们还是要持守，我们要敬畏神。虽然我们在苦难当中，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做；而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就还要坚持的不做。我们不能因为有苦难，就违背了神的旨意。就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而从这边我们也看到，正因为收生婆是敬畏神的，就让以色列人口继续的成长起来，极其强盛。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原来神是继续的、持续的在看顾以色列人，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原来人的手其实是无法抵挡神的作为的。那当埃及法老发现他的新招数不成功之后呢，他当然又想出一个更新的招数出来。那这次怎么样呢？他干脆直接对民众说：“从现在开始，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就要把他丢到河里，女孩就可以保存他们的性命。”那大家认为法老这个最新的招数会成功吗？当然是不成功的，因为呢，我们如果打开出埃及的第2章，我们就发现。正因为这个法老的最新的招数，反而呢使得后来出生的摩西，结果被法老的女儿给收养了。结果呢，这反而造就了摩西成为一个伟大的属灵领导。这反而呢就使摩西后来呢能够接受神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埃及地了。因此呢，我们再一次看到。神持续的在看顾以色列人，同时呢，人的手呢是无法阻挡神的作为的。而我们刚刚在今天第1到第5节，他一方面是在重述一开始他们在埃及记 埃及地寄居的时候有70个人，可是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这里将以色列12个支派，也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的名字都全部记载在这里，一个也没有漏下。这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原来神是多么的在乎以色列人，一个也没有漏下，这个也是神的看顾啊。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呢，在约翰福音第6章，主耶稣也曾经说过，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往往的都只是看见这个苦难这个事情的表面，可是呢，我们常常会忽略在这个表面的背后，原来神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原来呢，神一直是在看顾我们的，原来呢，神呢对我们的看顾是一个也不会失落，他不会漏下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因此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在苦难当中，不要只是看到表面，反而要去仔细的观察神的作为。当你仔细去观察神的作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呢，神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就是我儿子的事情。那我今天稍微再讲一些。那在我儿子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是他读12年级，那9月份就要进大学。然后呢，在2017年的那个春天，那时候他得了一个重感冒，结果呢2个礼拜没有去学校。他本来已经成绩就不好了，因为在2个礼拜没有上学呢，就使得他呢就是对学业对学校完全失去了信心，因此呢他就不太敢去学校。那这时候我们就去跟老师联系，看看有没有老师可以帮帮他忙的。结果呢，没有想到呢，这3位老师呢都很愿意去帮他。虽然我儿子在学校是不努力不专心的学生，可是老师对他竟然是蛮有爱心。更令我们想不到的是，这3个老师坐的座位，虽然这科目是完全不同的科目，可是老师在办公室里面座位居然是3个是在一起的，排成一个3角形。结果他们就把儿子呢就叫到办公室去跟他讨论怎么去，大家3个老师加一个学生怎么去调整他的时间表，让他的功课呢让他的考试有时间追上，让他呢能够有机会顺利的毕业。结果呢，在老师的帮忙之下安排好了一个很好的那个时间表，让他真的是有充足的时间追回进度，结果他也顺利毕业，顺利进了大学。因此呢，我们看到呢，这一些都是神的看顾。结果呢，我们以为进了大学就好了，可是谁知道呢，在大一的时候呢，他又不能专心读书，又是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学校的学业呢就一落千丈。这就导致了他在一年级毕业的时候，不是一年级，就是下学期结束的时候，学校就通知他说你不能再读了，我要勒令你休学一年，因为你成绩太烂了，你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个对儿子的自信心其实有很大的打击的，他就每天躲在房间里面不肯出来。然而在神的看顾之下，后来我们去劝他，他也愿意打开他的心，觉得说他也应该走出房间，他也接受我们的建议去找一份工作，先做一做再说，反正有一年的时间。然而呢，找工作呢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就算去麦当劳打工，原来也需要有推荐信。结果呢，没有想到是他之前暑期工的2个老板居然对他印象很好，也愿意帮他写推荐信，而且写的是很好的推荐信。他也顺利的被麦当劳录取了，因此他就开始打工了。结果呢，打工呢，时间到了可以申请复学了，但是他仍然没有信心去申请。他原来不愿意去，不敢去接触学校。就在这个时候，居然我有一个以前的一个好朋友从香港来探访我们。这个时候呢，他就劝了我儿子，花了很多时间说服他重新提起勇气来， 去申请复学。结果呢，在他的申请下，他的确被学校批准复学，而且呢，还可以转科系，转一个他更喜欢的科系，而且是分数要求更高的科系，这也是神的看顾。然后呢，我们以为他复学之后呢，他就会专心读书了。是的，他的确专心读书了。可是呢，好景不长，很快的，我们这个疫情，新冠疫情就到来。结果呢，学校又开始上网课，在上网课的时候，他又不能专心，学业又一落千丈。上个学期呢，又好多门不及格。可是呢，他虽然不及格了，可是他还说我要坚持要把这个学期再读完再说。他能够坚持给自己再多一次拼命的机会，这个也是神的看顾。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我儿子在读书的时候，他已经读了5年了，人家大学都毕业了，他一半都还没有读完。虽然他一直经历了很多困难，可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看到，就会他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有神的看顾，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同样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真的是神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当你这样发现之后呢，当你开始学习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其实呢，你就会开始不会担忧了。因此呢，要记得在苦难当中，我们真的是不要把目光放在这个痛苦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去放在，去仔细的观察神的作为。当你把焦点放在神的作为上面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一直在看顾，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惧怕。好，虽然我们知道神是会看顾我们，可是呢，我也知道神会看顾我儿子的。可是呢，我也常常会问神一句话，就是神啊，其实我到底还要忍耐多久，我儿子才会毕业呢？同样的是，以色列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会有这个疑问的。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如果曾经遇过苦难的，也都曾经问过神这句话，神啊，你要什么时候才会带我脱离这苦难？然而呢，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经文。那就是，其实呢，这个创世纪第15章，也是刚刚我们读经有读到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说呢，他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呢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呢，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呢，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埋。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原来呢，神当初说到，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在神所说的这句话的时候，在神对亚伯拉罕做应许的时候，他其实呢，早就已经预备好一个完整的计划。什么样的完整计划呢？要成为大国，那当然首先是以色列人，当旱灾来的时候，他们要能够回避这个旱灾。因此呢，神已经安排了让以色列人能够来到埃及地来寄居。而要成为大国呢，人口呢一定要成长。因此呢，我们刚刚不是看到吗？不管这个埃及的法老怎么去苦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口还是在持续的成长。那持续的成长之后呢，其实呢，如果他们将来要成为要建 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之后，他们需要有一笔财富的。因此呢，神已经也安排好，让他们将来走的时候呢，能够从埃及的那边带着许多的财物来离开埃及地的。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神不知道，但是因为神有一个完整的计划，要让以色列人能够避开灾难，要让以色列人能够的人口能够成长，还要让以色列人有一笔财富来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那有弟兄你们会问，我知道神有一笔计划，那需要400年这么久吗？这个会不会对以色列来说苦了一点呢？400年的确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可是我们要想想看，刚刚我们看到以色列刚刚去埃及地寄居的时候一共只有70人，但是呢，我们在民数记可以看到，当摩西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他们人口光是男丁，光是20岁以上的男丁就有60万人。如果我们把男女老少都加进去的话，那我相信200万人都有。要从70人的人口增长到200万人，是不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是的，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呢，我们在这边第16节也可以看到，那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那就是因为呢，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因此呢，神一方面在给以色列时间，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的人口能够达到大国的人口，一方面其实神呢也在给亚摩利人这些迦南人呢有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当然很可惜的，他们最后还是没有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完整计划，他并没有只是关乎以色列人，他其实还关乎其他的人的。同样的是，神对我们的这个救赎计划，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并不是只关乎我们个人，是关乎全人类的。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遇到了一些苦难，我们也许觉得说，为什么这么久，为什么这么苦？可是呢，第一，我们看不到神的整盘计划，我们只看到中间的一小段，我们只看到自己，而且我们也看不到时间稍微远一点的时间。因此呢，我们可能觉得很苦，因为我们看不到整全计划。但是我们要明白，神是爱我们的，他早就为我们，为全人类预备了一个整全的救赎计划。因此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要相信神是爱我们的，他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早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整全的计划。因此我们不要担忧，我们不但不要担忧，我们还要好好的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神的造就，让神来操练我们，让神来造就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生命得到成长。希望当我们生命得到成长的时候，当我们生命得到造就的时候，我们也有机会去造就其他的人，造就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蒙福。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儿子读书呢这么辛苦，读这么久都还不能毕业，但是我知道呢，其实呢，神是在造就他，他今天所有一切的经历，将来有一天他都需要用到的。不但是他需要用到，我还知道他可以去帮助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因此弟兄姐妹，遇到苦难的时候，首先要记得，我们要仔细去观察神的作为，你就会发现神会看顾我们。同时我们要相信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整全的计划，因此好好的打开我们心，来接受神的造就，让我们生命得到造就，也让我们身边的人，未来我们能够遇到的人的生命也得到造就，让我们好好的参与在这个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没有错，我们在经历神的造就，经历神的操练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就好像是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就算我明明知道 神是在操练我们，是在造就我们，可是我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肉体，当然会有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又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有一个重点也是一样，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就是这个寄居这两个字。我们要明白，以色列人在表面上他们是在埃及地受苦，但是其实他们只是在埃及地寄居而已。因为神曾经应许过他那个亚伯拉罕，要把以色列迦南全部领出去，去那应许之地，去那美好的流奶与蜜之地。什么叫做寄居呢？寄居的意思就是短暂，那个应许之地才是一个永恒的。而在希伯来书呢，这边说到第十一章，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可是呢，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呢，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弟兄姐，我们刚刚说到约瑟，为什么他没有把他的棺木葬在迦南地，而只是停放在埃及地呢？那就是因为他仰望他将来，他知道他在埃及地只是寄居的，他仰望一个那个更美的家乡，他就是那个其中一个带着存着信心死的那其中的一个。他在死之前，他真的是从远处望见，并且是欢喜的迎接，他知道他在埃及地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他仰慕那个应许之地。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世上经历了任何的苦难，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寄居的，将来神呢都要带我们去天上，那个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的。在寄居之地所受的这些苦楚，其实呢都只是至亲至暂。就像我们今天，我要回家了，一个远途的旅行，我要回家了，我在中间我就住在旅馆最后一晚，你想想最后一晚我住在酒店里面，这个酒店可能又破又小又臭又脏，可是我知道我明天就可以回到家了，我已经离家了很久了，我渴望我的家乡，我渴望见到我的父母。那你觉得今天我将就一晚有什么关系呢？只是一晚而已，明天我就回到家。因此在痛苦之中，在苦难之中，当你觉得我受不了的时候，思想一下，原来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都只是寄居的。原来呢，神呢将要带我们去那个永恒的家，是在天上。主耶稣呢其实也说过，你们心里呢不要忧愁，你们信神呢也当信我。我在我父的家里呢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呢，我早就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是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也说过叫我们不要忧愁，因为他现在正在那里，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他就会再来。而且我们知道他再来的事情时间也近了，刚刚我们不是也读经读到吗？我必快来，主耶稣应许过我们我必快来，因此主再来的时间就近了，就到了。所以弟兄姐妹，每当你觉得很苦的时候，我们就仰望我们的主耶稣，抬起头来望望天，你就会发现主耶稣，你就会明白主耶稣真的是快来的。因此呢，我们今天这至亲至暂的痛苦很快就要过去了，到那个时候会有新天新地，到那个时候不再会有痛苦，不再会有哀伤，不再会有眼泪。来到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呢，主耶稣呢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会遇到苦难，反而他对我们说，我将这些事呢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呢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是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因此呢，每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也许这个困难很苦很难，也许这个困难持续了很久，但是要记得，好像刚刚所说的，要记得仔细留意的观察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把我们目光注意力放在主耶稣身上，放在神的作为上面，你就会发现神一直在看顾我们，同时打开我们的心，好好的参与在神的这个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造就，让我们也能够去造就更多的人。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就要来了，他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寄居的，他将要接我们去那个天上永恒美好的家乡。到那个时候呢，神将要与我们同在，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将要与主耶稣一同得胜。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啊，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的确，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困难，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遇到我们承受不了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知道主是看顾我们的，就求主持续的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的仰望你，依靠你，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每一天凭信心跟着你走前面的道路，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每一天。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阿们。